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神啊！今天比较冷，感谢神。但是我们的心里没有神的爱，所以我们的里面是有力量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又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我们感谢你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要将那属天的奥秘、生命的奥秘、爱的奥秘向我们的心开启，也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真的来认识你的爱，真的相信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玛拿，生命的力量。主，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聚会，把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现场的弟兄姐妹，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主，你认识我们的需要，就愿你今天早晨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洗刷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所有的不信，除去我们里面因着不信而来的所有的忧虑、惧怕。让我们再一次单单的来信靠你，跟随你，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你今天再一次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更加顺服你，跟随你，也更加爱你。主，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好，我们就不读那个节了，我们就直接读内容。我们一起来。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我们经文就先读到这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会做儿子吗？你会做儿子吗？圣经里面有没有谁是有儿子的名分却不会做儿子的？有没有谁能想起来是有儿子的名分却不会做儿子的？其实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会做儿子吗？圣经里面有一个叫浪子的，他是有儿子的名分，但是他是不是会做儿子？他没有，他不会做儿子。他有儿子的名分，但是他不会做儿子。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在这一生都做过父母，但是每一个人都做过儿子，都做过儿女。不一定每个人都做过父母，但每个人你一定是儿女，你是被生出来的。我们做过儿子不表示 我们会做儿子，就像那个浪子，我们有儿子的名分不表示我们会。有一个弟兄，他以前跟我说，他说他因为父母亲啊，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安全感啊，还有什么的，他小的时候老要安慰他的父母亲，他感觉他的父母是他的儿子，他感觉他的爸爸是他的儿子，他要，所以他就很有那个责任感，然后他就很靠，所以他大了以后特别有责任感，觉得我要拯救世界，非常有责任感。然后呢，他就非常的靠自己，因为他从小就是做，他觉得他爸爸是需要他来安慰他的。但是因为他非常的靠自己，他很容易接控告。他不能的时候，他马上，因为他觉得我就应该的，我就应该来照顾你们的，所以当他不能的时候，他很容易接控告，所以他很容易抑郁。到了后来，到了大了以后，他其实很聪明，但后来他很容易抑郁，就他很容易接控告，他没有做过儿子，他不知道，他一直都没有做过儿子。所以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是儿子，但不一定表示你会做儿子。今天我们就来讲怎么样做儿子哈。所以上帝，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神拯救人是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可以说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会做儿子，你就成功了，因为他最后是带着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成功不在于你今天有没有结婚啊，有没有生孩子啊，有没有房子钱啊，就在于你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做儿子了吗？因为他最后是带着儿子进了荣耀里去哈，进到永生。所以可以说人蒙拯救的整个的过程，就是我们看下一页哈，从我就如神一样变成许多的儿子，从创世纪是我就如神一样，到希伯来书许多的儿子。我们一生的改变就是从我做主，我要做神那个骄傲的心，变成神儿女的心，就我要从我做神到我要，我是神的儿女，就整个的拯救的过程。我们一生啊，你不要看就差了几个字，对吗？我是神和我是神的儿子就差了三个字啊。可是这三个字是我们用一生来改变的，可能我们要经过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破碎，我们才学会做儿子，就这三个字，差距的这三个字用一生来完成。这就是我们整个救恩的过程，整个救赎的实质，就是这个儿子的灵，有基督的灵，就是属基督的，基督的灵就是儿子的灵，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儿子的灵，最后这个儿子的灵有没有成型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真的知道怎么样做儿子吗？所以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它是在启示救恩的整个过程。浪子这个回头，他这个故事就是启示一个人，他有儿子的名分，但他没有儿子的心，他不会做儿子，他不是儿子，他活得像个没有不是儿子的一样。所以从儿子的身份到儿子的心，到我们真的会做儿子，这就是救赎的整个的过程，也是浪子的故事来真正来启示我们，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也是上帝他启示的拯救法，救法怎么救我们，怎么救，就是恩典法，就是恩典法，就是给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了儿子的名分，从这儿开始的，从这儿开始的。嗯，就好像我们之前一直说哈，就好像有一个亿万富翁，他很有善心，然后他看见那些街上的坏孩子经常偷啊骗啊抢啊，然后他想要来拯救他们。那他怎么拯救他们？他不是把这些孩子关到劳教所里边去拯救他们，没有，他把这些孩子带到家里面收纳他们成为儿子，给他们儿子的名分，然后呢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他们肉身的所有需要他都供应他们。那么这些坏孩子因着他们的需要得了满足，他就不会整天想着，哎呦，明天吃什么，到哪儿去偷点什么，明天又没吃的了，我要不要去抢点什么，明天的学费到哪里去拿去弄，我是不是要去抢个银行什么的。因为肉身的满足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私欲了，就开始要犯罪了。而当他这个成为儿子了嘛，我被满足了，我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那个私欲，我们说那个他就不犯罪了，他私欲就消散掉了，他不需要再去为自己的事情再操心了嘛，他就不会有那个私欲了。好，第一是供应他们肉身的需要，第二他还称他们为好孩子。街上的人都认为他们是坏孩子，但是他说你们是好孩子，我称你们为义啊，还是上一章哈，我称你们为义。让这些孩子们内心里面有一个需要，就是被肯定的需要，被爱的需要，被接纳的需要，被满足，满足他，我称你为好孩子了，我肯定你。所以他里面的需要被满足了之后，他会怎么样呢？他就不用再去证明我是好孩子了，不用再去打架，我打赢了证明我有价值啊，证明我厉害啊，证明我好啊，他不用再去通过其他的方法，或者是从人那儿要抓一个肯定的话，然后抓一个肯定，抓一个爱，你怎么说没关系，你不接纳我没关系，你不爱我没关系。他会怎么样？他会因着内在的满足，需要得着满足，他就进入了安息，他就进入了安息。所以劳教所只能改造人的行为，而儿子的身份，儿子的这个名分，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被改变了。他是要来改造我们的心，改造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儿子的心，让我们有儿子的心。而当这个儿子的心做成的时候，这些坏孩子们也就被改变了，改变了，他不会去偷，不会去抢了，不会了，他会平安，他的行为整个会被改变。而这些坏孩子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这位慈爱的这个人，他认识了他的慈爱，认识了他的智慧，也认识了他的大能，也认识了恩典所带来的改变人的这个能力。因而因这个认识，他们与这个人的关系会怎么样？会永远的相爱，会永远的，因为他认识了就永远的相爱，进到永永远远不可分离。也因着这个爱，使他们更愿意顺服，更愿意跟随。因为我认识他大能，我认识他慈爱，我为什么不跟随呢？我为什么不过清省的日子呢？也因着认识了他，才真正的，我们真正的愿意顺服，愿意跟随。好，那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整个的拯救法，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神跟我们真正在这个救恩的整个过程当中建立了那个真正的信靠，真正相爱的那个关系，而这个关系是一直要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以前说在永恒里面，我们再也不会向神说 no 了。创世纪就是因为亚当夏娃说了一个 no， 在永恒里面再也没有这个事儿了，再也没有这个事儿了，绝对的顺服，绝对的跟随，再也没有说 no 的这个事儿了，不会说了。这就是神的拯救哈。那从人的一面来说，也就是我们在各个环境，我们先得了儿子的名分，也就是我们在各个环境当中去确认，也就是我们在各种环境当中来确认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以至于得着那个儿子的心，得着的儿子心啊，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儿子有什么特征？儿子的特征，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哈，第一个特征 你怎么知道你得了儿子的心呢？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会做儿子了呢？第一个，儿子会被管教，儿子嘛，他就会管教。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要做成很多的儿子，做成很多的儿子哈。那这个孤儿哈，那这些坏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心还是孤儿的心，还是没人管的，所以他有这个身份，但他没有这个心。那么所以他怎么样，他会活得像个孤儿，有了儿子的身份，但是他心是孤儿的心，所以还会什么，他心思意念里面还会想着去偷。当他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不是到富家里面去来支取这个恩典，他还会想，哎，我明天要不要再去偷点什么，他还没有确认他自己是儿子，所以他还会想着去偷，他还有怕，他还会怕明天万一没有被满足怎么样，或者他还不能自由的开冰箱吃东西，也就是他没有支取这个恩典，因着他没有确信，所以他还没有活成一个儿子的自由，他没有，他还是不觉得这个冰箱我能吃吗，啊，还是把自己当个客人一样的，他还没有，还不会做儿子。所以因着他的行为和他的身份不符，上帝这个父亲就要来管教他，就要拦阻你，比如你还想着去偷，你想着去偷吗？父亲就要拦阻你了，因为你这个想法跟你的身份已经完全不符了，跟我们的身份已经完全不符，神就要拦阻，他就要管教了。管教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反省，让你想想你到底是谁呀？我到底是谁呀？我为什么还想着去偷呢？我为什么还害怕呢？我为什么还有这地上的贪心？我为什么还有不满足感？我怎么还有不满足感？我怎么还是对世界这么贪爱？我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怕？我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忧虑？我是谁呀？我为什么还有忧虑呢？我怎么还有惧怕呢？我怎么还有贪心呢？所以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反省、反思，再一次恢复、确认你是谁。我们再一次确认我们是儿子，这个儿子的心是这么一次一次确认才能做成，一次一次，哦，对，我是儿子嘛，我是儿子，我干嘛不交托重担呢？我干嘛还要害怕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也就是成圣的过程。其实成圣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心的时候，我们在满足感、在恩典里面，我们那个私欲就消散，就不犯罪了，你也就成圣了，你不犯罪了嘛，我们就跟他的圣洁有份了，我们儿子的心真正带来圣洁。所以怎么成圣？不是你咬紧牙关说我不犯罪，我不要论断，我不要论断他，我不要贪心，不是这样的，是你越有儿子的满足感的时候，你的贪心就没了，那个就越有儿子的心，你就越圣洁，你就越圣洁，然后就与他的圣洁有份。所以成圣是这么成圣的，不是靠着意志力，不是靠我自己意志力，是靠着你得着了那个恩典，你确信这个恩典，这个身份，你就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圣洁。好，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儿子，就是不断的，你越有儿子的心，你就越圣洁，你就越不想那些邪情私欲，慢慢就没有了，那些欲望全都就消散掉。好，那第三个就是这个身份带来的一个果子，它的果子就是平安，就常享平安了，儿子的心。所以说你越有儿子的心的时候，你就有满足感，你有安全感，你的心灵就常享平安。孤儿是没有安息的，是吗？孤儿是没有安息的，明天的饭从哪里来？没有保障，没有保障的人他是不会有安息的，对吗？他会一直在动脑筋，就一直在思虑，我明天到哪儿去偷点什么，我抢点什么，那我明天吃什么？没有保障，孤儿是，所以孤儿是不会有平安的，他不会有这个平安。儿子相反，当一个人他的内在的需要和外在的需要都被满足的时候，他就 得着了那个平安的心，他就能够享受安息了，就能够安息了。所以儿子因着安全感，有安全感，有满足感，恩典的一个接受，我就接受了这个身份，接相信了这个应许，我接受这个儿子的身份，我也相信的时候，我里面就有安全感，就有满足感，也因而就进入了安息。所以神学家哈，有一个神学家叫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巴克斯特，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很经典的一本书，叫圣徒永恒的安息。圣徒永恒的安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呼召。哥罗西书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原是为此被召。神召我们，神选我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享常享平安。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呼召，也是生命的一个应许。呼召就是进入安息，永恒的安息，永远的安息。生命要一直活在一个安息当中，安息当中，这个也是迦南美地的预表。什么是迦南美地？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哈，旧约一切应许的核心就是这个迦南美地。我们来读一些关于迦南美地的经文。好，一起来。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于蜜之地。希伯来书，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尽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我们这经文比较长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旧约的应许的中心，是神应许将这地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也是流奶鱼蜜之地。那迦南美地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迦南美地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迦南美地的属，我们看下一页哈。迦南美地及其上所有的丰富，流奶鱼蜜就是表示它是非常的富饶的，它预表基督生命的丰盛，预表基督丰盛的生命，而这也是神要应许赐给他的子民的，所以他要应许你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是要得一个丰盛的生命，得一个丰盛的生命。第二，迦南美地预表神满足他子民一切的需要，流奶鱼蜜的地方，所以第二页哈，满足他子民一切的，第二页，第二，一切的需要，不管是我们内在的需要、外在的需要，他都来满足我们。我们也因着这个内在的需要、外在需要被满足，我们得了这个儿子的心，我们就进入安息。所以也因着我们这个内在、外在一切需要在神里面都得了满足，神的子民就常享了安息。所以迦南美地也是预表安息的，迦南美地也是刚才，所以他说你们不可进入，不能进入，不能进入我的安息，不能进入迦南美地，你们在旷野里面倒闭，不能进入，不能进入迦南美地，也就是不能进入我的安息。迦南美地它是基督丰富生命的预表，而我们住在的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也得着了一切的丰盛，而这个丰盛它有一个证据，有一个果实，就是常享安息，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也是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特质，生命的你的特征就应该是一个常常在安息里面的，这是他给我们的呼召，这是呼召我们进入迦南美地，进入他的安息，进入他的安息哈。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平安度来检查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儿子的心啊，我们的平安度，我们是不是一直都在安息里面吗？一直得着了这样的一个迦南美地，进入这个安息了吗？以前啊，我说过我爸爸他那个时候就读了一本，我就给他一本黄彼得牧师的书哈、啊，叫基督教问答，好像是我爸爸就看了一遍，然后他之后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明白了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平安，这就叫基督徒，就我爸他读完那本书他总结出来的，基督徒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平安，而这份长久的安息、长久的平安，是孤儿的心的世人所没有的。只要你不是儿子的心，你就很难有长久的平安。你常常被惹动，这地上的人一会儿疫情来了，没有平安了；啊，一会儿生病了，又没有平安；一会儿孩子出事儿了，又没有平安了，又没有了。所以基督徒他是用他的生命的安息来传福音的， 那没有安息的人就会羡慕，哎，怎么疫情来了你还有平安，怎么医生说你有癌症你还有平安，怎么孩子都这样了你还有平安，然后他会羡慕。为什么？因为平安是我们每个人都羡慕的，每个人都希望是平安的，因为他这个生命的体验好嘛。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会有平安，为什么我就没有平安。所以传福音不是硬塞给别人的，传福音是吸引的，是吸引的，是这个恩典把他吸引到神面前，他所以他羡慕。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没有平安的一个生命，你是不可能传福音的，你不能传福音。如果你的平安，你没有平安，你是不能传，人家一点都不羡慕你，人家一点都不羡慕你。而且我们所传的和我们所说的是相反的，你说神会带给我们平安，如果我们所说和我们所活的是相反的时候，那是给福音做了一个反见证，那绝对不是传福音。所以福音是当我们用这个生命的安息，世人所没有的长久的安息，来吸引人到神的面前来。好，那我们下面看一下怎样进入生命的迦南美地哈，我们怎么样进入我们生命的迦南美地，就是常享安息，常享安息。我们再读下面的经文，经文就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怎样进入生命的迦南美地之后，那个第四，在前面，在前面，第四个大标题吧，怎样进入生命的迦南美地？下一页。没有经文哦，好，那我们你等一下帮我打一下约翰福音14章27节16章33节哈。其实这个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主耶稣说，我要把平安留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而且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哈，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好，我们首先看一下，我刚才本来想打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0章18节，是旧约律法当中十诫里面有一个守安息日的一个诫命，对吗？十诫里面有一个当守安息日，是有一个守安息日的这个诫命。那新约他刚才想到，现在是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两个是什么意思？这两个为什么是安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又是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我们知道旧约常常都是预表性的，预表性的，那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提醒人，神造了六日，造了工，第七日就安息了。他为了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以享受安息为中心的，不是以做工为中心。所以你一定要停，因为人后来就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人变成了每天活着是以做事为中心的。所以安息日设立的时候就停，提醒你，你的生命不是要来做事的，你的生命是要来享受安息的。所以他就停，这个星期天就安息日是12日星期六哈，是最后第七天嘛，是星期六。所以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提醒人，我们的生命是以享受安息为重心的，不是以做事为重心的。其实我们常常，我是一个以做事为重心的人，我们常常都是，我为了不迟到，然后我就失去了安息，紧紧张张的赶快。所以那天吃个罚单，神就提醒我，到底是安息重要，还是赶快忙着进去做事重要，哪一个更重要？ 哪一个更重要？安息更重要，安息更重要哈。所以安息日的设立是提醒我们哪一个更重要，我们的生命是要在安息里面的。好，那什么是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也就是说你守安息日并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安息。守安息日啊，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可是里面还是思虑烦恼，里面还是很愁苦，里面并没有安息，所以你守那个日子并不能真正的带给我们安息。神在启示我们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安息不是靠你守日子来得着的，真的安息是主带给我们的，是神，所以耶稣说是我所赐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安息？他说你不是靠着守安息日你得着安息，安息日很重要，安息很重要，安息日是提醒我们安息很重要，但是你真正得着这个安息却不是靠着守日子，也不是，你也不要指望从地上的事物中得着。我们真安息不可指望从地上的事物中得到。下一页。比如今天的这个 PPT 好像出了点问题是吗？没关系啊，比如有人以为钱多就有安息，诶，不用不用，你往前还没到呢，不用，你算了，没关系，你就不用放了。好，有人以为钱多就平安了，有人以为钱多就平安，却发现如果你的金钱观不对的话，因着钱会生出更多的烦恼。有人说啊，我钱多我就平安了，不对，如果你的金钱观不对的话，钱多反而会生出更多的烦恼。有人以为我有房子，哎呀，我就平安了啊，我得着房子了，我有个地方住了，我安居了，可是那个房子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还贷压力，你更不平安了。有了房子你可能更不平安，因为你有巨大的还贷压力。所以你以为有房子就平安了吗？有人以为我什么都有了我就平安了。我有一个，我就说我以前同事嘛，他真的是什么都有了，他在美国非常有钱，他说下辈子的钱都已经挣完了，什么都有，孩子也挺好啊，在美国啊，每天就是去森林里边健身。结果疫情来了，疫情来了，他发现他所有拥有的都不能保证他不得新冠，所以他非常的没有安息，就是他所有的，他什么都有，但是他还是不能有安息，因为他不能保证自己不得新冠。所以对于一个有限的人来说，我们靠自己你是不可能有完全的平安的，因为是有限的，总有一个东西是超过了你的能力的，而那个地方你如果你那个欲望没有得着，你那个不能保证的话，你就没有平安了，就没有平安。所以真安息是主带来的，是从主而来，是神所赐的，是对恩典的接受，对应许的确信，是信。所以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不信就没有安息，你相信，相信恩典，相信应许，相信你是神的儿子，那个相信的心带来的满足感、安全感生出的平安，这个是属灵的原理哈，不要从外面的东西来抓，没有的，抓不着的，抓不着的。那个安息是当你真正的对你儿子的身份的确信，我是儿子了，我真的相信了，我带来的那个满足感和安全感生出的安息，安息。所以是上帝所赐的，是耶稣他带来的恩典和真理，他也就带来了我们真的安息，带来了真的安息。所以是在儿子的心做成的时候，你也就得着了安息。这个儿子的心做成的时候，我们是蒙保护的，我们是蒙供应的，被爱的，这个满足感，这个安全感 就生出的是长久的安息，长久的安息，所以是主所赐的，是主所赐的。也可以说我们什么地方还没有安息，可能那个地方还有不信的地方，你还不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可能什么地方没有安息，可能还有什么地方是没有信，以至于就像那个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因为还有不信的恶心，不信，所以就不能进入那个安息了。好，那真安息也是行神旨意的一个奖赏，真的安息是神所赐的，它也是行神旨意主的一个奖赏。下一页哈，这是我们之前讲的，我们人是受造物，平安是领受的，是圣灵释放他的平安作为一个肯定，对于我们行神旨意之后的一个肯定，一个奖赏，他就释放了他的平安。下一页，我们就得着了在行神旨意里面，所以他说这些事你们如果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平安是圣灵的一个奖赏，是他释放，我们是领受他释放他平安，我们就感觉到平安。所以当我们不能行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比如说神的旨意是让你去饶恕这个人，神的旨意就是你去饶恕这个人，可是你一直不能饶恕，那圣灵就没有办法，他就不会释放他的平安来肯定你。所以你不饶恕的人，也就是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人，你不可能有平安的，不可能，因为圣灵没有肯定，所以他没有释放他的平安作为一个奖赏哈。所以真安息也是从行神的旨意而来的奖赏。那第五，真安息是谦卑的一个果子。我们之前读到很多的经文哈，对，这个最熟悉的经文就是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谦卑人是非常安息的，是常享平安的，谦卑的果子就是平安。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心里平安度来查验我们的心是骄傲的还是在谦卑里面啊。所以谦卑人以丰盛的平安为乐。那什么是谦卑？我们讲过很多，我们很多次提到谦卑，也就是骄傲被破碎过的人。骄傲被破碎过的人，他有更深的平安，他会享受更深的平安。那个靠自己被破碎过的人，他会享受更长久的平安。那个我能我做主被破碎过的人，他能享受更深的平安。什么是谦卑？谦卑就是我真的看见我不能，我真的看见我需要电，我需要跟葡萄树相连，否则我什么都不能。真的看见我灵里的贫穷，就是虚心的人，我看见我灵里的贫穷，对恩典，对神有一个绝对的需要感，所以就张开大手来接受恩典的人。可以说谦卑人就是张开愿意领受恩典的，接受恩典，张开大手拿一个很大的器皿，心灵的器皿很大，来接受恩典的人。我们说谦卑的人有福了，他赐恩给谦卑的，他看你有没有愿意来领受恩典。而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我们一生的好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谦卑人是最蒙福的，最蒙福的就是谦卑人，就他是愿意来接受恩典的人，以至于这个儿子他就能够享受父家里一切的丰盛。就是这个浪子回头，他是愿意接受恩典了，我愿意进到父家中来享受父家中一切的丰盛，他也因着这个满足带来了长久的安息，长久的安息。好，所以安息跟地上的环境、跟地上的条件、跟地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的，它是跟真理有关系，跟我们的身份的确信有关系，跟信心有关系，跟信心有关系，跟我们真正的 看见我们灵里的贫穷，我们的愿意接受恩典的这样谦卑的心有关系。所以真正的安息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它跟环境没有关系。今天有疫情了，我因为相信，所以我仍然有平安。我今天医生说我是癌症，我因为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我仍然有平安。所以这个平安就不被影响，不被环境来惹动了，不被影响了。我们但是人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把平安建立在那些外在的环境里面。哦，今天天气好一点，我们今天跟奎妮姐说，哇，天气好了，所以很开心哈。我以前就是这样，天气不好我就不开心了，我就像个温度计一样，外面环境一变，我就会要不就是高兴，要不就是没有平安，上上下下。所以我们之前一直说，我们的生命不要做温度计，而要做空调。温度计就是环境怎样，你里面的平安就上上下下的，就一直在被震动。空调是什么？空调就是不管你外面是冷还是热，我永远给你25度，我是不变的，我这个平安是不变的，我只要跟电连上就可以了，我不受环境影响啊。以前那个我的亲戚，他的孩子说，他说我爸的心情就跟着我的成绩上上下下，他爸的心情就跟着他的成绩上上下下，哪有什么长久的平安？等到成绩下来怎么办？就没有平安了。好，所以真安息是需要经过试炼的。真安息是要去经过试炼的，要考验的，考验你到底把你的平安是建立在外面的环境条件和人的话语上吗？还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对真理的一个确信哈。啊，所以神要破碎我们当中，破碎我们心里面很多很多的偶像，很多很多的错误的关注，错误的看重，错误的依靠。如果我们有这个，我们依靠的是钱，我们就会因着钱的得失失去平安，对吗？你就会这个偶像在那儿。如果我们是从人的称赞来得着一个价值感的话，那人今天称赞我我就高兴，人今天不称赞我批评我了，我马上我就没有平安了，我就开始烦了。所以只要有偶像在的地方一定没有平安，因为你受他捆绑了，他决定了你的平安啊。有偶像的地方就没有平安，他你的心就跟着偶像，他有得失嘛，得失得了就高兴，失了就没有平安。那这个环境是变动的，那我们的平安就变动的，这个环境就变动。所以上帝一定要让我们得着那永远的平安和安息。所以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为什么40天的路走了40年？40天的路走了40年，为什么？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破碎那些偶像，他先曝光你们是又是金牛犊啊，什么造个金牛犊，你们有很多偶像啊，上帝在曝光人的偶像，还有12个探子，你们就不信，曝光那些偶像，曝光人心中那些不信，是这些东西使你们没有办法进入那应许的迦南美地，也就是神应许的真正的长久的安息。嗯，所以偶像就是我们生命中那些错误的关注，错误的看重，错误的依靠，错误的依靠。昨天我在群里发了一段那个张伯思哈，他写了一段话，我就觉得特别好，昨天发在群里了。他说，不要让任何事物转移你对耶稣基督的注意力，这是属灵的考验。所谓不属灵，就是其他事物对你的吸引与日俱增，就是其他事物的吸引与日俱增的时候，你就不属灵了，就不属灵了。我们的关注，就是通俗来说哈，就任何吸引你的眼球，吸引你的关注超过了真理，超过了神的话，任何对我们吸引超过了对主关注，他胜过对主的关注的时候，那些人事物就都可能是偶像， 都是偶像，所以是错误的关注，错误的依靠，错误的看重。而这些是金钱都可能，金钱、房子、孩子啊、事工，然后生意、人都可能吸引我们的特别的关注，特别因为我们特别看重，特别看重，超过了对主的看重的时候，都可能是我们的偶像。而我们也因着这些偶像，我们就被他捆绑了，所以因着钱的得失，我们的平安就受影响，我们的平安就受震动。我们因着对人的话语的这种要抓，要人的肯定，我们太看重，你太，所以很多人他因着神人的话，如果常常受伤，就你老是因着人，人际关系老是因着人，心里面就不平安。因着人出问题的时候，你要查验你是不是人是你的偶像，是要查验偶像的。这个人这个偶像是非常隐藏，其实也是非常大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人这个偶像，所以你看重人的话是过于神的话的，就叫偶像。所以你那么看重他，所以你就受他影响，所以你就没有平安。所以凡是有偶像的地方，一定有没有，你肯定那个地方没有平安的，因为他上上下下你就受他的辖制。或者我们特别的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当你特别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以前那个 C.S. 路易斯，他是57岁结婚之后，他跟他的那个太太就特别的相爱。那太太是有癌症嘛，后来就好了。然后他们过了4年，结果4年之后，他的太太癌症复发，他还是去世了。然后 C.S. 路易斯因为那个4年他太相爱了，所以他特别的痛苦，他非常的痛苦，他就开始跟神摔跤了，他都开始跟神摔跤，所以写了那个一封信嘛，《卿卿如晤》。里面他已经，他说他失去了对神的美意的信心了。神真的有美意吗？我们真的相信神是慈爱的吗？怎么会把我这么爱的人让他走？他祷告啊，求啊，还是走了。所以 C.S. 路易斯他就写了一封信，卿卿如晤。然后最后他那个信的最后，他突然意识到，他说我写了那么多，他写了很多的神学护教啊，很多的文章，很多的书，他说原来我的信心是纸做的，原来我对神的信心是纸做的，因为这个人我就不能相信神有美意，我不能相信神是慈爱的，我不能相信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有很多隐藏的偶像。所以可以说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路也是破碎偶像的路。所以旷野40年，就在你这个进入之前，进入安息的路也是破碎偶像的路，一定是破碎偶像的路。因为有偶像的地方，我们不能长久的享受安息，我们会受他的辖制。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平安是要被经过试炼的。我们什么地方失去平安，我们要查验那个地方是不是神正在曝光我们的偶像，是不是在曝光我们的偶像哈。那我做一个见证啊，两次特会哈，大概18年还是19年，朱牧师每一次来特会吧，然后我们星期天下午基本上就是去郊游，去哪里玩，然后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反正基本上都差不多是惯例了嘛。我就记得不知道是18年还是19年，有一次咱们去那个 Centennial Park Barbecue， 大家还记得吗？那一年我们下午是订的 Centennial Park Barbecue 嘛，然后我就特别想要那天天气好，我就特别想要那天一定要去 barbecue 啊，那天啊。然后我就在那之前我就每天关注天气啊，我就每天看啊那天气。然后那个天气都有小时的，它不是什么两小时什么这，而且那个天气预报还会预报说 Cogra 是什么天气， Centennial Park 是什么天气啊，它会预报到那个小时，因为那个云是在动的嘛。 然后我那个时候是非常没有安息，就为了这个 barbecue， 我完全没有安息啊！我就每天在看那个手机，这个查，每天查。到了那一天，因为那天画的是有点雨，是有阵雨的。然后那天我记得，那天我们从这儿开车过去的时候，那个云呐、啊、就跟着我的车，跟着我，因为我特别关注嘛。就那雨啊真的就跟着我那个速度就跟我的车速是一样的往那个散摊去 park 就过去了，然后我们一开始 barbecue 就开始下雨了，然后谁有恩典啊，然后给我们一个树嘛哈，大家就在树底下 barbecue， 然后就那个打个伞在 barbecue， 其他人都躲在树里面，反正就那次 barbecue 是一片混乱啊。然后你知道最奇妙的是什么，我们 barbecue 结束了雨就停了，然后一片大晴空啊！那天就那两个小时下雨，那天就那两个小时下雨啊！然后我那天我 barbecue 之后，我就送那个墨尔本的姐妹回机场，送他们机场。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晴朗的天空，干干的地面，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当时就跟神有一个祷告，我那天真的是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一定要把亚伯拉罕的信心给我呀，要不然我怎么办呢？我这个平安，我这里面就是没有平安。后来神光照我，因为我太看重这件事情了。其实如果阵雨的话，那我们就不用 barbecue 了呗。我们就不去了嘛，也没啥。但是我就是一定要这件事情做成。我就是那种特别看重做事情的人，就能宁愿失去安息，我也要看重这个，所以就一直在这关注哈。然后这次特会，6月4号又是多云，然后我们是安排下午去看鲸鱼嘛。其实我们当然希望天气好，然后可以去看鲸鱼。但是我这次，我记得吗？我们特会之前，我们祷告会，我们各方面，我们都一直在说安息啊，安息啊。我每次那个特会之前，我们祷告也是，我们要在安息中做事，我们就要在安息中服事啊。所以我这次特会，我特别留意我的安息，因为很多突发状况，特会当中有很多突发状况。哎，一会儿那个灯又灭了，啊，一会儿本来接朱牧师他们去看鲸鱼，他们又不见了。哎，又回去了，就很多的状况。按照我以前是非常，我是一个很容易就事儿一不顺利了，哎呀，我就没有平安了，哎呀，我就赶快着急了。我特别留意，我就没关系，我这次我什么都无所谓，我只要保证我里边的平安，我就要安息。结果你知道今年会怎么样吗？特别奇妙，所有的突发状况，它一突发，我反正平安啊，马上就一个人出现。马上就解决，然后朱牧师他们回到那个房间呢，我找不着他们啊，我就说谁去叫他们呢？然后他们又不知道怎么按门铃，我还得我去啊。我正在那愁的时候，那个 Esther 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在家啊。我说你在家啊？你赶快，你跟朱牧师他们说一下，我们还要去看鲸鱼。就是每当我需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出现，都会有一个人来帮助，都会有一个电话就进来，就。到了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去，然后教授他们走错路了什么的，结果我们拐弯的时候我们又碰见他们了。哎呀，就是很多事情就心想事成，最后就是到了那个时候那个事儿，而且都不是我努力的，不是我事先计划，不是我事先安排，到了那个时候神就开门。到了那个时候，结果我们去吃日本料理嘛，然后我们那么多辆车，要以前我又担心大家能不能找到停车位呀、啊，那个地方第一次去啊，就很多我会挂念的，我没有挂念，我都连想都不想，我不管，我反正就要安息。结果那天所有的人准时到，你想我们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又不知道哪儿停车，所有的人准时到，结果而且就特别的顺利，特别顺利哈。所以我就发现说这几年来这个安息是要操练的，就是要特别的重视。什么叫做靠主哈？每天实际上有很多的环境，很多的情况要来震动我们的平安。每天我们是不是以基督的平安，让他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什么叫做主？就是不管任何事情发生，你的平安是不能失去的。平安是不能失去的，所以每一天我们要进入，实际上是征战，每一天都有各样震动我们平安的环境。 而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不能被震动的平安，就是永恒的安息，就是永恒，是不能被震动的。而每天有很多要来夺走我们对神的国的关注，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留意，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是关注我们的心灵，还有有各种的诱惑人落入靠自己的试探。你只要靠自己很容易失去平安，因为人是有限的，你只要靠自己就很容易失去平安。所以每天有各样的诱惑人落入那个靠自己的，一下一个事儿来了，马上我们可能就会失去这个平，失去平安哈。所以什么是靠自己不会带来长久的平安的，所以什么是靠圣灵，什么是靠主，儿子的心就是倚靠的心。怎么倚靠？就是我们在那个处境当中，我们仍然我们的信心与那个道调和，就是我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我因着相信我在他的手中，我仍然是平安的，那个叫靠圣灵，靠主，靠神的话，我心里是平安的。在平安当中，我们才能听见神的引导，我们才能领受到神赐的智慧，然后是靠主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先得安息，先从主的话里面得平安，得喜乐，然后领受到的那个智慧，按着那个智慧，按着那个引导去解决，那个叫靠主。如果没有在平安里面，就靠着你自己在焦虑里面，在烦躁里面去做的话，那叫靠自己，那个是没有平安的。所以我这些年其实一直在操练什么，我一直在操练，我发现如果我不靠着主，我是没有办法讲道的，我真的没有办法讲到，我必须每一次，我必须是先在主的爱里面，我先恢复儿子的心啊，我先恢复那种满足平安喜乐，然后那个信息我一下就能领受到。我绝对不是说坐在桌子前面说下星期讲什么呀，哎呀我一定要写下来，我今天一定要写，我今天要已经星期五了，我一定要写，那个叫靠自己。靠圣灵，先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平安，先进入安息，然后你就能领受，哎，马上那个意念就进来，神的旨意你也能明白，都是在安息里面的。所以靠主进入安息，这就叫靠主先进入安息哈。每天还有无数的环境让我们忘记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每天还有无数的环境使我们忘记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我现在哈，我每天我一天三次，我一定要祷告，我恢复，我会忘记的，我会忘，我又会靠自己了，又靠自己了。我会每天三次祷告，我是神的儿女。我发现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我晚上哈，现在我不是半夜如果还会醒过来哈，睡觉如果半夜又醒过来，我原来还会祷告，哎呀主啊给我信心啊，哎呀什么什么，还会想很多。我现在没有，就两个字，我就跟自己说儿子，我就说儿子，我发现我一下子就交托了。我现在就是我一到什么睡不好觉没有安息，我就跟自己说儿子，我是儿子，我是儿子，我交托，我所有东西都不是我，我承担不了的我全都交托。我发现我现在，我觉得这个祷告对我来讲就更快了，而且就是我晚上睡，我一醒来我跟自己说儿子，然后一下子我就觉得我放松，我一下子就交托，然后很快就睡着了。我就觉得哎呀，我最近的祷告就是两个字，儿子，我进入儿子，你越有儿子的心，你就越圣洁，你就越安息，也就越得胜，也就越得胜哈。那我最后做一下奎妮姐的见证啊，可能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都分享过奎妮姐啊，她大概是五月下旬啊，就特会之前，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这个甲状腺结节是吧，19个结节，然后有一个结节 大概有半个鸡蛋那么大，可能哈，就特别大。然后他去拍了个片子，然后那个医生就跟他说，如果是一二三四五六，恶性，最恶性就六，他已经起码是五，起码是五级了，就很有可能是个恶性的，很有可能是恶性的。然后 Kenny 姐就跟我说这个事儿，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有特惠嘛，然后麻药特惠了什么的，后来。然后Kenny姐她跟我说，她第一天还有点紧张焦虑，然后安排一些事情，第二天祷告交托呀，照睡无误啊，第二天开始照睡啊，睡觉。而且本来是5月31号要去见专科，可能那天就要做穿刺来检查，那么一穿刺的话我们特惠他就不能来了，所以Kenny姐说我以后面再，我先不穿刺，我先去看一下，然后等特惠结束了以后再去穿刺。然后他就很平安睡觉，每天照睡。然后到了5月31号他去做检查的时候，这个专科说，你之前有没有感冒过，因为他5月中旬得了重感冒，就咳嗽很厉害。他说我觉得你这个是那个充血，就咳嗽，所以这个地方充了那个像血一样。他说我认为他不是恶性的，就不是肿瘤，不是那个恶性的。然后他说你3个月以后再来检查，你不用穿刺，你也不用再检查。我认为这个就不是的。然后我就在想哈，假如奎妮姐那个时候她没有那个信心，那你是不是每天都在焦虑啊？每天能睡好觉吗？在这个医生和这个专科之间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你是不是很害怕呀？那个医生说了，你是五级的，很可能的。那你多少痛苦就叫白白受，对吗？你白受了多少的痛苦？所以很多时候，上帝向我们说，那个信心是这么练出来的。信心，什么叫我确据？就是医生说我癌症，我是神的儿女，我仍然是平安的。然后上帝会让你看见那个平安的果效，那个信心的果效。信心是这么练成的，然后安息也是这样慢慢的就加添了。所以什么叫确认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工作就是确认，其实我们就是确认，我们已经有这个身份了，我们一生就是确认我们神儿女的确据。也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儿子发疯了，儿子出问题了，医生说有癌症了，身体又有病了，啊，这个事儿那个事儿，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跟自己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你会发现你的平安会保住，会平安会保住，然后再去查验，然后再去走，然后上帝会让我们看见那个信心的果效的，看见那个信心的果效。所以神最终的目的是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最后去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也愿我们每一天在这个各种的环境试炼当中，我们首先查验有没有偶像，失去平安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查验有没有偶像，一定要查验有没有偶像。神可能当我们偶像被破碎的时候，那个偶像就不能影响你的安息了，真的不能，人的话不影响了，人怎么说我不影响了，钱多钱少不影响了，不影响了，你就进入那个生命的迦南美地了，进入那个美地，神的应许，我们永恒的安息哈，进入了主所应许给我们的永恒的安息。感谢神。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思考和操练。我生命中最大的偶像是什么？阿里，你生命中最大的偶像是什么？钱。OK， 那你怎么去对付他？OK， 我生命中最大的偶像是什么？求神，你可以祷告，神破掉我这个偶像。钱并不能带给我安息，钱多了也不一定平安，对吗？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失去平安？阿丽，你什么时候最容易失去平安？什么时候最容易失去？我是事情，就这个事儿一来，哎呀，这个事儿要做，那个事儿要做，我们老想着这个事儿，是。我现在早上出门之前，我要安息， 迟到就迟到了。你看我如果特别看重那个迟到啊，你们每个人的迟到都会搅动我的安息的，你知道吗？我现在说我平安更重要，这个不重要，这个没那么重要，我就不看重，他就不能够惹动我了，他不能惹动我了，这是很美好，你的生命就进入了美地啊，你就享受那个安息了。然后祷告交托嘛，很多事情凡是不能的交托了，祷告那就儿子嘛。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多有儿子的心了，就是一件事情一个人什么这那的我马上交托，就是那种就那个儿子的心，我不能，凡是我不能的，只要我不能马上交，我绝对不会收在心里面想啊想啊为啥这样啊那样那样那样，就不再想了。所以我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失去平安，平安最容易被什么震动掉，被什么震动掉，我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家人，有的时候家人会很惹动我们的平安，孩子生病了我们也可能没有平安，对吗？孩子生病了你会没有，因为你太看重这个人，以至于你不没有那么看重神，还是看重人过于神。安息，安息，安息当中神会有指引的。我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忘记自己神儿女的身份？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忘记？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而忘？我会忘的，我知道，所以我每天跟自己说，我三次要提醒儿子。然后现在晚上我祷告就是儿子，早上起来儿子，我是儿子；晚上睡觉我是儿子，我是儿子。重担交托，不断不断的得着那个儿子的确据，儿子的心，你的生命就是成功的，就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哈。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背诵的经文。好，一起来。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好，我们再读一遍。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好，我们来唱一首《生命录》。